啊，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黄金的五大因素啊，就是一个滞胀末期啊，这个衰退早期的周期环境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这个周期特征为什么特别有利于黄金呢？因为它第一个有胀啊，我们说黄金啊最喜欢的是一个通胀的环境啊，有胀就是对黄金有利的啊，是比较有利的。所以说滞胀末期的这个胀很重要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周期位置，往往央行开始呵护经济了啊，开始有降息的这个动作了。啊，这个降息呢，往往是属于预防式降息，降息呢属于不温不火啊，偏缓慢啊，偏这个呵护的这种降息，它不是一种恐慌式的应对的。比如说2020年疫情啊，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，那种降息啊，那种降息它就是属于被动式的，因为市场的反应而反应的降息啊，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式 responsive 啊，是一种 responsive 的这种被动式的应对式的降息啊 ，response 啊，这个 to the market 啊 plummet 啊，就是对这个市场的大跌这种反应应对式的这种降息啊。那现在，那这种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的，往往市场还没有柔弱到、脆弱到那个程度啊，往往就业市场还是相对有点韧性，但是经济已经在减速啊，新增就业的速度呢在放缓啊，量也在下降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央行天然的也会呵护经济啊，典型的像去年九月份开始降息，九月、十月、十二月啊降个三次，那这儿的话，通过降息呵护，再有这个滞胀的一个环境，这两个组合本来啊就是对黄金的一个应有之义，黄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组合啊，就是降息加通胀，所以大家把这个公式记住啊，这个公式说白了，它就是一个实际利率的下行。啊，所以说我给大家总结的五个条件，大家其实发现没，它其实可以串起来啊。所谓的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所处的周期位置，以及啊一个震荡走弱的一个美元啊，包括一个实际利率的下行啊，包括一个地缘政治的动荡啊，再加一个这个央行的持续购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五个条件里面有些它是什么相互印证的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这个周期特征，天然就反映了两个字啊，一个字叫啊一个字叫滞胀的滞。啊，滞胀的滞啊，这个滞胀就是 CPI 还在高位，这黄金很喜欢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啊？它经济增速开始下降，有往衰退早期往走的这个前兆，所以央行天然就会降息啊，天然就会呵护经济。所以降息和它通胀啊，大家牢牢记住这个组合，这是黄金非常喜欢的基本面组合。而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呢？这个组合是一个实际利率下行的一个组合，而实际利率是影响黄金的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底层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讲所处周期位置，为什么说所处的周期位置非常非常关键？就是因为在这个所处的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的这种周期位置的时候呢，你会天然的看到第一个有胀啊，第二个有什么？第二个有降息啊，所以这两者的组合呢，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啊，有利于非常有利于啊这个黄金的表现的，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到了这个衰退的这个中期和后期，对黄金的表现就没有那么有利了呢？那大家可以去认真思考一下，到了衰退的中期和后期的时候，首先胀是不是变了呢？啊，是不是从胀开始到缩了呢？也就是 CPI 开始转负了呢？或者 CPI 开始快速的下行了呢？这是第一。第二啊，那你说美联储降息，那不是在衰退中后期也降得很快很猛吗？那为什么黄金不是它最有利的位置呢？啊，因为出现了两个相背离的因素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在降息对黄金是有利的，第二个呢 ，CPI 在快速的下行啊，是偏缩的，这个对黄金是不利的。黄金不喜欢一个缩的环境，黄金喜欢一个涨的环境。所以说这两者的组合一正一负抵消掉了，而且啊，你要思考一下降息的速度能不能赶上通缩的速度啊？我刚才讲了啊，我说是实际利率啊，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，对吧？你要想一下这两个相对这个速度的问题。速度问题，所以说在黄金啊，他喜欢的这个周期位置，他天然是什么？天然是滞胀末期、衰退早期的，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周期啊。但是到了真正衰退中期、后期的时候，黄金的表现呢啊，就没那么尽如人意啊。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最受益的避险资产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表现肯定会比权益资产、比股票要好很多啊，股票要好很多。